哦，我们先用一点啊，对，用一点时间复习一下，当然这个复习很快了啊，就是上一次我们所看的啊内容啊，看得到啊，啊我啊过来一点啊，好，在讲这一段前面有发生一些短的事情啊，我就快快的说一下。上次我们提到主耶稣啊被带到哥哥他啊啊，就是罗马人啊处决罪犯的地方啊啊，可能我们觉得很正常啊，通常大家都是在那里被处死，所以耶稣也被带到那里。但圣经就说其实是满足了上帝在律法中的一个要求啊，就是赎罪祭的羔羊啊，他的血被取出来拿进去至圣所，但是他的身体呢要被烧在营外啊，就是要触到城外去把它烧毁啊。他不是那个羊不好吃啊什么，不是啊，是表示呢他的生命拿进至圣所，就用血代表啊，就是去跟上帝求代赎的一个功效。身体呢就是承受罪，所以他不能吃，虽然很好吃不可以吃，还要完全被烧毁啊。这个是一个礼仪，那这个礼仪最后实现在谁身上？在耶稣身上。我们的主耶稣没有死在圣殿，对吧？虽然圣殿有一个很大的祭坛，我们主耶稣没有死在圣殿，我们的主耶稣死在城外一个很污秽的地方，很多囚犯死的地方，就好像这个羔羊一样啊，他满足了旧约的这个预表。连第二件事就是主耶稣没有接受犹太人好心啊给他这个苦胆酒啊，苦胆酒啊、是不是茅台啊什么啊？不是啊，他不是麻醉你的，苦胆酒是毒药来的啊，但他不是很激烈的，他是让主耶稣在上面减轻痛苦吧，你死得比较快吧。啊，他是毒药，他让你的心脏没有力啊，那个血液就不能循环，所以一般呢是减轻你在上面太久，因为有的人强壮挂整天都不断气，那就一直受苦嘛。OK， 但是圣经说主耶稣没有接受啊，是不是基督徒不可以吃麻醉药？不是，不接受的原因呢，他是因为他不是要减轻痛苦的，他是要承担罪人的苦楚，所以他就不接受这个了啊。第三点呢，他们拿了耶稣的衣服去抽签了 啊去研究啊。上次我讲错了，我讲沾灸啊，后来啊钟离写告诉我这叫研究啊，谢谢钟文老师啊，他应该在啊。啊是啊，我以前给人家纠正过了，什么沾灸，我可能是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啊，就这样读啊，啊是研究，记得啊，那就研究就是抽签啦、啊，就看谁今天拿到这块好的布，啊，就是犹太人虽然外面穿的是啊麻布的衣服啊，就看来是粗糙，但他们那里面是细麻布，是一个很好布料的，但这个是穿一身的，你看。不容易破的啊，是一个很好的，所以每个人都有一个，就是这里面的衣服呢是值钱的，犯人也有的啊，连罗马人说浪费啊，反正都要死了啊，还挂在上面，哎，拿下来，也不管羞耻啊，就跟他除掉了，所以主耶稣没有的遮盖啊，这个其实是印证了哈，就是大卫在诗篇22:18说的啊。就是他们啊，就是要这样子苦待啊耶和华的受膏者啊，主耶稣承受这个羞辱，是让我们这些人，因为我们在神的眼中真的是没有一件衣服是干净的啊，我们好像没衣服穿的人一样，因为耶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穿他的衣袍啊，能够见主的面，好吗？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圣经也记载，都是短短的事啊，就说主耶稣是在大概是正午啊，可能是十一点多就被钉上去了，他们很急啊，一早就拿去比拉多又西利那边送来送去啊，可能拖了3-4个小时就忙，通常是你们知道公务员嘛，对，星期五不上班的嘛，所以严格来说呢，如果又要去比拉多又要去西利，肯定是下个礼拜星期天再把他定了，是吧？但是犹太人说 no， 这个人活一天我们就不能睡觉，给我今天就定， 今天安息日没关系，太阳下山之前让他数。总之他们就是要除掉这个心中这个心里的钉啊，一点眼中钉啊。所以主耶稣很匆忙的，在可能在中午之前就被钉上去，到了深初就大概是三点四点的时候就断气了啊。所以主耶稣没有挂在那整天了，他也不是强壮的身体了，所以他可能大概三四个小时的时间在上面。OK， 我不能够说短的跟长啊，对我来说三分钟我都受不了，三个小时啊。总之我接受是一个很困难的时间了。OK， 好，另外一件事呢，就是记载主耶稣在上面的时候，他还为下面的人祷告啊，就有一个记载，就是说耶稣跟上帝说：“父啊，赦免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但这个感动了很多人啊，很多人都不能够想象啊，因为你看过哈，这些古代的啊，有一些勇敢的人啊，就是啊，也是为怎么讲，不愿意出卖国家哈、啊，就为国家牺牲啊。那敌人说来骂你的王，不骂，砍头砍就砍吧，哇，我很熊的。那总之这些人受一点苦要处死，还会骂人的，通常是吧？啊，就说啊，你们杀我可以啊，你们三年三年没有水啊，这么咒你们三年没收成啊 ，OK 杀 OK， 那还是伟大，说哇，这个为民族啊牺牲生命啊，对，但是呢，他死得很不高兴的，你知道吗？我们主耶稣挂在上面的时候呢，他没有像一般人在上面喊说，你们这些下面的人啊，全部给我啊，肚子痛三天三夜啊，没有啊。所以说在上面呢，他如果发一个怒，天使就下来把他们全毁掉了，你能够想象吗？因为他是天使的主人啊，天使已经很受不了看到人这样子去羞辱天上的主啊，耶稣是忍着没有发命令说叫一个天使来报仇，如果有一个天使为耶稣报仇，圣经旧约说一个天使20万就没了，赚一圈钱都管钱都死了。主耶稣没有，而且主耶稣也知道那个怒气要上去了，他就跟上帝说赦免。那这个不是耶稣的品格而已啊，就是说啊，主耶稣的这个性情很温柔哦，不仅只是这样，也是因为这是他的使命，因为他是中保啊，他来地上的时候呢，他是要为罪人做救赎的。我们一直以为耶稣的救赎就是他到十字架他就做完工了，没有，耶稣在十字架上继续上班呢、他还在做工，所以他在十字架上他还在为罪人祷告，因为他知道他的工作还没有完，他继续忠于他的使命，求上帝不要为他报仇，上帝可以为他报仇，但是他求上帝不要让这些人有听福音的机会。但是到公元主后七十了啊，七十年，耶路撒冷就被罗马人就拆毁啊，那时是上帝的审判了啊。好了，另外一件事情也是比较不是很大啊，就是他的十字架上面有挂一个牌啊，通常这个牌就是他的罪状，连比拉多就写啊，写他是犹太人的话，其实这也不是什么罪状啊，可能。比拉多很生气嘛，因为犹太人一直逼他做这个事啊，最后呢他就故意写一个东西让犹太人丢脸的事，因为其实犹太人一直告耶稣说他讲他是犹太人的王，对不对？所以这犹太人就说不要写犹太人，是说他自己说自己是犹太人啊，这样子比较好嘛，就跟他们无关。比拉多说 No， 我写就写了，没墨水了，用干了，对不起啊，所以不写，就变成了一个本来是罪状变成了是一个宣告犹太人的王，或是说这就是上帝给世人的救主。 OK， 三种语言呢、当时三种语言就是全世界的语言啊，就是罗马语啊，那这就是说几乎大家都看得懂的了，亚南啊还有这个犹太人的语言。 OK， 最后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把主耶稣钉在两个强盗的中间啊，这也是一个羞辱，可能当时没有特别要羞辱他，但是可能方便吧啊，有两个啊一起吧啊，就钉，你那里知道一钉上去呢，没有把耶稣放在右边，没有放左边，就放中间，你变成好像是坏人头啊， 就是黑帮，黑帮通常那坐中间的是老大嘛，啊，旁边站着的通常都是打手，变成旁边两个出名的坏蛋，大家都知道的是杀人放火的两个坏蛋挂上去了，哎，他们老大哎在中间，主耶稣突然被列在罪犯之中啊！如果光他一个人挂在那里呢，可能还会觉得嗯这是勇士，但是跟这两个坏蛋掺在一块一起受刑，就让人看来很怎么讲，很不顺眼啊，就好像旁边的两个坏蛋的罪一直提醒我们，好像看到主耶稣也是其中一份子。那么主耶稣这样子做也可以显明他对我们那伟大的爱了，是吧？你要知道我们其实就是这样的啊，我们在神眼中我们就是被列在罪犯之中，我们不是什么神圣的人，但就是因为我们的主他代替我们被列在罪犯之中，我们就可以列在另外一行线，就是天使跟圣徒的当中啊。所以你要这样子看圣经，耶稣受的一切都不是他自己的原因造成，都是代替人的啊，每一样都是为我们做的，好吗？就好像以赛亚书所讲的啊，所以啊，当主耶稣被列在罪人当中，也是应验了啊，以赛亚书53章的话。OK， 好，我们继续看了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一些记载。今天要看的第一个经文是39节啊，我们就念一下。他说：“从那里经过的人讥笑他，摇着头说啊，这是还没说了啊，就是他的态度。”一般犹太人就是看走过嘛，就看到这么凄惨的一个遭遇啊，人他们可能开始都觉得说啊，可能他是冤枉啊啊，这个犹太人呢就妒忌他嘛啊，就对他做了这些事。但是呢，看到主耶稣这么凄惨，凄惨到就是不敢想象的时候，你反而心里面会硬起来，你就会说他应该是真的很坏。因为如果有神，但他们相信有上帝了，他们相信上帝是公平的，如果上帝真的在，上帝不可能让一个好人会惨成这样的嘛，不然上帝去哪里了，对不对？所以他最后惨成这样了，一定他是坏人，一定他也不是好人。所以走过的人呢，本来可能开头还会有一点可怜啊，然后来看到耶稣受越大的这种虐待的时候，他们反而啊，讥笑他，反正心里面刚硬起来，觉得主耶稣啊，应该是就是人神共愤都要消灭的人 ，OK。但是这个连这件事情啊，也是圣经的预言来的啊。这个经文在啊，我对上面那节，我们读一下这个以赛亚书53:4，他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窃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啊，圣经早就讲了啊，他说有一个好人呢，他死到太惨，惨到大家觉得他是活该。你要找不到耶稣，不是，找到谁啊？耶稣，耶稣就是这样啊，有一个记号在哪里是他的啊，一个预言也成就了。另外呢，以赛亚书啊，在同一段呢、啊，等一下我们读的那经文呢，他也就告诉我们主耶稣身上所受的一切的羞辱、辱骂、折磨等等啊，都不是因为他的罪，他做这一些呢，是为了安慰我们。就像刚才我说的哈、啊，所以这段经文很出名啊，彼得也用啊，我们常常祷告都会讲啊，我们读一下，他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鞭刑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啊，你读这个经文在想回啊，这个耶稣那天发生的事情，你才连得上原来那些一串的这种虐待啊、鞭打啊、铁钉钉他、笑他、刺他、拿刀拿那个枪刺，全部圣经说是我们啊，因为他都是这样讲，他说他的受伤是我们的平安，他的鞭伤是我们的医治。你说是啊，上帝，我有需要这些吗？是我们需要这些。如果耶稣不这样子做，耶稣吃安眠药就走了，这些都是我们要承担的。 你知道吗？上帝可以赦免你的罪，但是说，但是我要你承担你的罪。OK， 我们可能没有分开啊，我们觉得都是免费的嘛，对吧？认罪悔改啊，一笔勾销。你去银行看看啊，我记得以前有一个人，他可能年薪糊涂了，他借了一笔钱了，他根本还不起，他借了一笔。然后来他开始有家庭了，他发现这个利息是他的承担，他还不起啊，因为利息越来越多嘛。对，以前他早点还就没事了，但是他就是觉得没问题嘛。那后来有孩子啊，有家庭就觉得负担，然后他开始算，他发现了，他如果去银行，他顶多只是还利息 ，OK， 也就抵消了银行天天给他发薪，给他说我要充公你的房子啊。OK， 就可以抵消这个，但是他那个债还不到，太大了。你们明白我意思吗？我们一直以为啊，认罪吧，认罪就什么都没了啊。耶稣一直洗净，耶稣，你知道耶稣洗净你什么吗？洗净你的罪，很多的。我们上帝对我们的愤怒，上帝对我们的咒诅，我们的罪带来的自身的影响，身边人的影响，啊，对上帝的这个破坏啊，是。一大串全部放在一个袋子，写耶稣的宝血才扔出去。其实你打开看，你会吓到，有很多的。所以为什么有那么长的步骤？主耶稣不是每一个罗马要钉死的犯人都要这样子做的。我再说一次啊，不是，有的人还没开始被打的时候就死掉了，因为那个鞭是很严厉的，有的人根本撑不住就昏过去就死啊。主耶稣很脆弱，但是他会走完全部的每一个步骤呢，不是理所当然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但是主耶稣让他发生，是因为每一个都是处理我们的债。你想想，只像我这个朋友，他只是借钱，他后来呢不只是欠银行钱，还欠利息，还欠很多东西。你想，如果我们欠上帝的债，那肯定不是只是一件事而已，很多很多的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他不是做一件，他是，当然最后他是死了，他是还了一个这个最大的这个债务了啊，就是我们欠的这个生命的债。但是在这个之前还有很多的啊，等一下看，等一下我有机会讲，不然我下次啊在复活节啊这个受难节也可以分享啊，因为它有点关联啊。不过我是希望大家对这个字有一点啊有一点敏感了，就是说他要知，你要知道耶稣在啊，简单讲两句了，引起你兴趣，让你能够写报名表参加音会。就是我们每次读这个使徒信经啊，你们读呢啊可能西西哥呢他还会记得。那我们就刚好讲到这里啊，就是在比拉多手下受苦，连被受死、埋葬、降在阴间，是吧？啊，你们都不知道，每个礼拜念的。好了，受死、埋葬、降在阴间，对不对？人都是死了，啊，就是啦，耶稣死了，死透透，完了，死透透为什么要讲三次呢？有关系的，啊，在教会历史里头用这几个词啊，它其实是讲受死、埋葬。是他活着的时候，他要为我们受尽一切的苦楚，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得罪神，我们这个身体要被咒诅的 ，OK？ 但是你得罪神，还有什么要被咒诅？你的灵魂也要被咒诅的，是不是？如果耶稣一死了，就什么都完了。那你跟耶稣说，你做的不错，但是我的灵魂咒诅谁来代替啊？耶稣死了，他还要降在阴间，当然不是去地狱啊！你们在以后再跟你们讲，这是。一个历史啊，很多人都把它讲成耶稣跑到阴间去传福音啊，这太神话故事了啊。其实不是，降在阴间的意思就是耶稣的灵魂呢、啊，人的灵魂，因为身体死了嘛，他的灵魂还要承受愤怒的，这就是我们人犯罪的可怕。你不要认为我犯罪只是今生死了就全就完了。上帝说还有多的，你还有一个灵魂不会死的，你要永远受苦啊。主耶稣他代替我们，他不是代替身体而已，身体他做完了，他的人的灵魂还要继续承受我们人 罪人要受的苦楚。那个字在原文里头就用成降在阴间，那其实不是去一个地方旅行的意思啊，不是啊，降在阴间就是基督的灵魂承受上帝的烈怒的这样的意思，明白吗？以后再讲，因为讲完就不用讲别的了，不过你大概知道了啊。所以我们正统教会啊，当然福音派也是不管了，就讲耶稣去地狱去阴间去走一趟什么，但是正统的传统啊，从早期教会开始的，其实这个观念不是说去地狱啊，耶稣不需要去地狱的，耶稣还跟他强调说今日我与你同在乐园，所以他不需要去地狱，他不是去那个啊没有盼望的人的地方的，好吗？好了，不多说了。所以讲回来，这里我只是希望你可以连贯，就是主耶稣这些步骤啊。我小时候的误解就是，我觉得罗马人呢啊处理犯人就好像做蛋糕这样啊，先切完再烤，烤了再好像都是一个流程啊，都是这样虐待一番都让他去死。不是的，你去查一下，不是的。有的人不打，哎，不骂，直接钉。有的人是这样，就看了看当时比拉多心情怎么讲啊。主耶稣的遭遇是很奇怪的，所以每个看见都受不了嘛，都觉得太难过了。有义就不应该有恶嘛，有恶就不应该有善呢，他全部一而三全有。你说这个人到底做了什么坏事呢？不是他，是我们啊。好了，我们再看下面呢、这些人讥笑啊，就是嘲笑主耶稣。说什么呢？就指这件事啊。他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重建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啊，马可从那里经过的人辱骂他，摇着头说：“哎，这拆圣殿三日又建起来的。”好，他们好像在讲一件事，对不对？啊，就是耶稣基督曾经说过的话。啊，主要他们是在嘲笑耶稣说你会讲没有做啊，你们彰显一下你的能力吗？他们的口是重复了耶稣说的话了 ，OK？ 但是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有提到拆圣殿，没错，但是他也提到什么三日吗？不是吗？有过了三日吗？还没嘛，紧张什么呢？这你懂我意思吗？如果耶稣你要说耶稣失败是骗子，你也得等三日嘛，还没发生。就马上很急的说你失败了，你输了。耶稣说三日啊，当然耶稣没有讲话了啊。那另外他们就给耶稣一个建议啊，证明一下你的面子啊，给你一个机会下台，就是呢下来，好，用下来从十字架上下来证明你是有能力的，证明你是神的儿子， OK？ 好，但是这个动作正好是让耶稣不能做神的儿子，是吗？如果耶稣下来表示什么？他就是违背上帝的命令，不完成救赎，丢弃他的职分，他还能够做上帝的儿子吗？不能啊。有人说证明你是基督徒就不要去教会，证明你是基督徒你就不要读圣经啊？怎么样做、啊、你说不读不是证明我不是吗？是啊。所以这些人根本就是已经狂妄到极点了啊！啊，他们完全是用人的方式 ，OK， 他们没有认识到基督就是那个他们从小就被教导的、啊、先知的预言啊，他是必须为世人的罪受苦的。所以他们一看到一些他们不满足的东西啊，他们马上控告上帝是失败的 ，OK。几乎要上帝不能做上帝他们才高兴，这是不合理的，好吗？啊，可能大家读都没有觉得矛盾啊，啊，就是啊，有人说啊，你这个人啊，自己不能救自己就不是神，哎，啊，对对对对对啊，是吧？医生啊，不能救自己就不是医生，这个是事实啊，医生不能救。OK， 好，所以不是每个他们这样子讲啊，都是合理的啊，特别是在救恩的事情上啊。好了，不多说了，这只是一个记载。那后面呢啊，这些比较有背景的人呢，就讲不同的话了啊。我们看这些背景人讲什么，来，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 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啊，马可呢，他说可以就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就信了。那和他同钉的人也这样讥笑他啊。所以他的逻辑哈啊，路加也讲一点了啊，再按一下。对，百姓站在那里。官府也提到他说，他救了别人，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丁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送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好了，很多很多了，都是讲这句话，就是要刺激他，让他救自己吧。那、好像你的朋友哈啊，就回国啊，跟同学会吃饭，来吧。喝多一杯吧，证明你是男子汉，喝一杯。一个讲我是没有这种事啊，我没有同学会啊，不过那喝一杯啊，一个人不要两个喝一杯，说证明你是男子汉，喝一杯。每个都逼你的时候呢，最后你说好吧，我就证明给你看嘛。耶稣就跳下来，耶稣一跳下来呢，就不用做上帝的儿子了。你看主耶稣压力大吗？当然了，主耶稣是他做人的时候，他有人的性情。你看到上帝让主耶稣受身体的 ，OK， 他都忙着在那边流血了啊，连着现在还要听这种很无聊的东西啊，一直在怂恿他说下来，你帮我拆钉子好不好？下来，这么容易啊？他们就是一直要都是搞破坏了啊，因为是撒旦，最终不是要耶稣下来，撒旦要我们的救恩全部无效，因为主耶稣一下来呢，我们就没有希望了。我们就跟撒旦一样了，我们的结果就跟他一样。撒旦说 No， 我不能够让这些人类跟我不同，因为你们做跟我一样的事情啊，所以他一定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刻是失败的，好吗？所以这一段的记载跟前面有点相似啊，但是他们更大胆的是说一个软弱的弥赛亚不是弥赛亚啊，这很吸引人，对不对？一个不能自救的救主不是救主，你听来很逻辑的，是吧？所以一般人会符合，但实际上呢，你要回到那个根源，就是到底弥赛亚的定义是什么？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说一个不能，因为弥赛亚是救主的意思啊。如果你说一个不能自救的救主不是救主呢，你先定义嘛，什么叫救主？其实救主的定义不是你定的，救主的定义是上帝定的，因为弥赛亚这个名称是神给人的，所以你要回到旧约去看嘛，就是上帝说这个弥赛亚是怎么样的，你不能用自己的想法说啊，救主就是不会死的，救主是救人的，救主也救自己的，你随便讲，还有吗？还要开跑车的吗？啊，住洋房呢？你可以自己加，不是的，对吧？好像很多人说基督徒一定要很幸福快乐的，有吗？圣经有这样讲吗？啊，不幸福的人就不是真基督徒啊！每天要喜乐平安才是基督徒，有吗？圣经有说每天都能够喜乐平安吗？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也没有这样啊，对不对？我们在用这个名称啊，我们没有去考究是这个定义从哪里来。圣经给基督徒的定义是跟基督一起受苦的人啊。所以你活得太舒服，很难做基督徒的，对吧？特别在瑞士，如果太注重生活，你很难做基督徒的啊，因为你不能体验罪的苦楚啊。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基本上是抱怨主耶稣没有立刻就是让自己脱离死亡，脱离这些痛苦，连他们就很习惯了就是觉得这个就是。无能的表现他们就咒骂他 ，OK， 他们完全忘记了一个现实，就是他们从小，刚才我说哈，如果他们稍微冷静一点，他们读过的经文，这个以赛亚书，很多关于弥赛亚的救主的经文嘛，他们都会知道，圣经明说这个特别的救主弥赛亚呢，他是先受苦才得荣耀的，这是圣经讲的。我们读一下，其实。还有很多，但这两个很出名的啊，我们读52章跟53章都这样说。他说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 他的形比世人孤高啊。OK， 好，53章第2节，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啊，他不是什么刘德华啊，什么大明星走出来，不是，没有名表，没有名衣服，他是憔悴的啊。当然这只是一个部分，后面来说他要受尽煎熬啊，被抛弃，甚至被怎么讲呢，就被好像看来啊，像被上帝丢弃一样，被打散掉。所以这是他们知道的啊。所以当他们这样子要求耶稣，你要下来证明一下你是神呢，其实是违背了他们自己从小知道的啊这个应许，可以吗？啊，所以他们承认啊。更巧妙的就是他们前面啊，你帮我按一下，他们除了这样说啊，再上面上一个啊，对，再上一个啊，这个没有讲啊，这里有讲到，他说他救了别人呢啊，可能刚才那个也有写啊，他救了别人。换句话说，他们都知道耶稣救过人啊，或是耶稣救过他们。你说救过你还不够，现在还要跳下来，还需要吗？就是耶稣曾经对他们有恩典，是吧？现在呢，他们完全忽视这个，完全忘记他的恩惠，也忽视他这个证据。这是很多人忘恩的表现啊！其实很多人啊，离开教会不是因为上帝没有对他好过，其实上帝医治过他，帮助过他，他只要一件事情不满足，他站起来就做吧，人家就会说没有神。没有神，你还能够讲这句话？你回头看你怎么走过来的？哦，我自己走过来的。那时遇到苦难的时候，喊天喊地都不说自己走过来，到处求救命，对吧？人现在过了就觉得自己走过来的。那一件事情不能满足你的要求，你就走掉了。当时这些人33年啊，耶稣3年半在他们身上做了许多许多的事情。要吃的有的吃，要喝的有的喝，病的得医治，啊，有上帝的话给他们啊，有神迹奇事给他们。现在呢，现在说，最后一点没满足我，没跳下来给我看，就咒诅他。OK， 好了，43节，再下一个啊，再下一个啊，这个啊，他依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啊，这个是最要命的话来的，可能看不出来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呢应该是神不喜悦的，因为如果神喜悦你呢，他一定应该救你。你说你是神的儿子嘛，这是最后面一句啊，也是最要命的，就是撒旦常常用这个方法来试探我们。当撒旦看到上帝没有马上回答我们的祷告，或是没有马上帮助我们的时候呢，你就马上有一个声音，就是撒旦的声音，他就告诉你说，上帝忘记你了啦，啊，他要我们说相信说啊，别人比你更好，啊，他不听你的，就是因为你不比别人好，你马上有这个想法，这就是恶者。我为什么这样肯定是恶者？因为。当时耶稣受试探40天，圣经说耶稣肚子饿的时候，其实你看圣经后面啊，有天使来给耶稣吃的，就伺候他。但是魔鬼就在耶稣肚子饿跟天使来的中间那短短的时间，他跑进来了。他跑进来做什么？他说：“哎呀，你的爸根本就忘记你这个儿子啦，对吧？你40天不吃饭，他也不跟你一杯。来来来，我是看你老友啊，我来帮你啊。我跟你说，你不要忘记，你可以把石头变饼的吗？你不用变一大堆牛肉来吃，就是一个饼，充个饥，好吗？”耶稣说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手，或是说，耶稣告诉他说：“我的满足是神的话。”我不知道你明白这个意思吗？魔鬼就是找这种机会，就是在上帝考验我们给我们祝福的，就是中间这个空隙啊，就是考你的耐心的时候，你特别多声音下来告诉你说，不要再找啦， 傻瓜才继续祷啦，对不对？你看有什么帮助？你看别人也不是这样，哇，特别多声音啊。是二者，因为他在耶稣身上也这样说，在当时啊，这个十架下面的时候，他也这样做。OK， 所以撒旦常会告诉我们，上帝应该看顾我们的啊啊，我们啊有什么需要，他应该满足我们，因为这叫天父嘛。如果上帝没有这样子做呢，就证明你不是他的儿子咯，合理吧？哦，是吗？哦，原来我不得救 ，OK 了啊，你就走出去了。Okay. 其实撒旦常用这种逻辑啊，啊，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使我们绝望的啊，所以你要认清楚啊，你读圣经你要知道，这是他今天还在用的轨迹来的啊，他在许多许多的信徒身上得逞了啊，就是很多的信徒，其实我相信他们可能还有信心啊，但是就是因为在一个他们一件事情没有得到满足的那个等待期的时候。他们被魔鬼试探，连他们就相信其实上帝并没有像他说的爱他爱他们，连他们就退后，连退后久了他们就习惯了，就不再追求啊！但愿有一天啊，上帝让他们重新回头，好吗？好了，所以这个是一个致命的 啊，就什么东西都不会比不敬虔的人啊，在你信心软弱的时候打击你对上帝爱的信心啊，是吧？你信心开始有点动摇啊，他加多一加料给你啊，在你摇他把你推到边缘让你掉啊，告诉你说神不爱你的，听我啦啊，他爱别人，你看人家好好的啊，人家一家都快乐，神哪里爱你？爱你怎么会这样？啊，你想很有道理的，你忘记圣经的话了，圣经的话不是这样讲的 ，OK？ 所以这个大卫也曾经是因为人这样子说他的啊，如果你们读过22章啊也说过这些话啊，就敌人呢就在他受苦的时候就笑他说：“耶和华救你吧，救你吧。”这样 ，OK？ 嗯，另外呢，一个例子你们可能也听过啊，就是以扫。就是亚伯兰的儿子，你们记得在生以扫之前，亚伯兰生了以斯玛利，对不对？跟他的使女生了以斯玛利。那后来呢？以斯玛利跟夏甲被赶走。那其中圣经有一个理由啊，啊，你说哦，就那两个老婆吵架，不是那么简单的啊。有记载在这个加拉太书，他说以斯玛利呢，就是在创世纪的时候他是。喜笑就是嘲笑这个以撒，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OK， 你说给人家笑一笑什么了不起？不是平常啊，这个小傻瓜哦，不行了，赶那种，不是这样啊。这个喜笑呢，其实在新约里面就是迫害的意思。你说怎么拿刀拿枪迫害的？不是，就是你能够想象吗？如果以扫出生。OK， 以扫说：“哦，我是神的应许。”以斯玛利走出来说：“谁是哥哥啊？”你说：“你是，我比你早出生呢。”啊，你什么？我才是长子。所以可能以扫天天给他这个哥哥啊笑，你傻瓜，轮不到你啊，对不对？按血统我是哥哥啦啊，什么神的拣选，做梦。所以那时他妈妈就开始发现有问题了啊，就是夏甲，因为夏甲一直到。哇，我的儿子这么小，你就毁他的信心啊！以后还怎么样成为这个万国的父亲啊？就是信心之父。然后亚伯兰是啊，以扫也算是列祖嘛，对不对？但没长大都给你毁掉了。所以呢，最后呢，那个撒拉就吩咐夏甲要走，当然也给他吃喝啦，就上帝也看顾他。不过那个原则不是说啊他们婚姻的问题啊，是这个不信的跟信的呢。不能在一起的，因为如果你们在一起呢，那个不幸的一定会毁掉你心的，这就是可怕的地方啊！因为你长期会你的信心会被不幸的人成为一个笑话啊！去祷告啊，对吧？肯定你们听过的，对不对？有如果你有一些不幸的朋友啊、同事啊。你都在忙一些紧张啊，哎，去祷告啊，基督徒啊， 在这里忙什么？去祷告。你会发现，他们都一直在告诉你，你没有这么好，你并不是你所说的，是神的选民。OK， 你就跟我们是一样的，你放弃吧。一次你可以坚持，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呢？你最后就放弃说是吧？我应该是这样。所以这就是这里讲的了啊。所以二者呢会一直用同样的方式的啊。所以我们应该拒绝这一种的错误啊这种谬论啊我们不能够用一个短暂的方式去衡量上帝的爱，不能够说哦，因为现在我得不到我要的，就表示上帝不爱我。你说这个根本不合理啊。上帝确实是应许我们要做我们的拯救者，但是你要读圣经，上帝也告诉我们他会用十字架、用苦难来磨练我们的顺服吗？不是吗？这个经文更多啊。为什么撒旦不用这些经文？好像这一个常常都被引用的经文啊，希伯来书啊，对，有点长啊，不过我们读完它了啊，五到八节，他说你们遗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啊。失子就是没有权利承受产业的，儿子是有权利的。OK， 所以那些活得快乐的、爱干嘛就干嘛、没有后果的人呢，他当然会笑你这些基督徒啊，一怎么样就遭殃啊，叫你真倒霉啊，是吧？你转回他说你是失子。当然不是说他是狮子，你是老虎啊，不是啊？你说你是没有产业的嘛？当然没人管你了。野孩子谁要去管教野孩子？那没有人要管教野孩子，人家只管教儿子罢了嘛，啊？所以这种经文更多。所以如果你的心里面有这种想法啊，或是撒旦试探你说啊，你的祷告没有被听，因为上帝不爱你的话呢，你要知道上帝爱的，他会管教，管教是有苦难的。但是苦难不会让我们失去信心，好吗？好，那你就看主耶稣这个例子啊，他是神的爱子，因为他活着的时候，他在地上的时候，上帝也很多次的证明他是爱子啊，神的爱子啊，他一生没有过犯。但是耶稣他承受我们呢应得的刑罚的时候呢，上帝也没有立刻把他救出来啊，耶稣挂在上面了啊，他是为我们承受的。应该上帝说够了吧，啊，他是冤枉了吧？上帝连主耶稣在受一个不公义的对待的时候，他也没有马上把他解除，反而让主耶稣三天后再借着圣灵的大能让他复活过来，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必须走完这条路，是为我们的救赎、为我们的这个赎价去做的。如果耶稣基督不愿意走完最后一段路呢，他的赎价就不完整。就像刚才说，银行说算了，我免你的债，但是利息照还，你说就不用免了，一样免债就免完全部嘛。啊，如果主耶稣只是被鞭打、被嘲笑，最后啊，被人家钉，但是呢被刺激一下跳下来去喝咖啡去了，他根本不救我们了，因为我们的大麻烦就是死啊。后面那件事他没有做，还有死后到阴间里面受那个怒气，耶稣没有为我们承受，是吗？啊，所以你如果祷告没有被听，当然这个可能是因为你没有信心了啊，这个你可以自己调整。但是如果你全部都做了啊，但是呢你像大卫这样啊，就是觉得耶和华好像没有用脸来看你的时候呢，想一想主耶稣吧。上帝的爱子也没有马上得到解脱啊，我们应该学习忍耐，好吗？好了，这些都是在上面啊，就哎，不是像那个山上啊，那些没有被钉的人的对话。现在后面我们要看的经文短短的，就是在十字架上面，就是被钉的人也在讲话啊。那我们看圣经记载 啊，这被钉的人说什么啊？马太跟路加，我们一起读。他说：“那和他同钉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笑他。”路加，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哇，你说这个听多了也会重复啊，真的是有麦克风的这个回音的这个这种效应。你是强盗，人家在下面啊，就不痛不痒的随便说话，你都已经痛得没命了。你知道挂在上面不能讲话的，你们试试看啊！如果你的肺啊被扯着，你都不能呼吸，你讲一句话好像要半条命才可以讲一句话的，你知道吗？我们现在这样子讲话很自在啊，是因为你的肺可以很自由的吸气嘛。但是如果你的手被挂起来的时候呢？你没有那个肌肉去把你的肺撑开，你吸不到气，你不能够这样随便说话。这么难的时候还要讲这些话，这个人真的是有问题啊！不，是没有希望的人是这样啊。他痛苦嘛，这个强盗啊在上面很痛苦，所以他绝望，他知道他没有办法逃脱他的苦难，最后呢，他的心就选择更加的刚硬啊。所以两个啊，一个是这样的，但是另外一个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看另外一个吧，第一个没什么好学的，我们看第二个强盗他怎么说。来，他说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打错字啊，你们不没关系，我自己改啊。责备他，那个他是人字旁，不是神，我可能当时都把改错了。好。就责备那个另外一个讲话的那个强盗了。好，那这个就特别，我们在这个人身上真的不能想象啊，就是到底发生什么事。因为上帝的恩典在这个人的身上是不可思议的，可能你很少注意啊，但是你会看到整个完整的一个悔改的过程，一个蒙恩的过程。而且他用最简单的字呢，就表达了一个基督徒用一生要讲的东西，很奇怪的 ，OK？ 啊，我们发现这个人就是这个强盗啊，另外一个没有嘲笑耶稣这个啊，他不仅在濒临死亡的时候啊，突然间他被上帝改变了，他肯定之前不是这样的啦，对不对？是这样啊，就不做那么多坏事，突然他在上面的时候他被改变了。他好像被上帝从地狱里头呢又拉上去了，拿到天堂去了。一瞬间他一生的过犯被神的儿子赦免了，最后呢他被允许进天国。你说他的遭遇完全是180度就变完了，哇，180度啊，对了，这个对，360就转回来，不对 啊，有时候我们讲的太快了，360转回来的时候有什么意思，跑回不来的，180度，对，就完全转弯了，完全不一样了，反方向。他是一个预备好进地狱的人啊，他的一刹那间全变他了，变成进天国的子民，是吧？当然这也鼓励我们了。有时我们看见一个人，跟人说没希望了，这个不会信的了。你想要强盗啊？上帝要改变一个人，要拯救一个人啊，还是他有大能啊？那我们可以从后面的对话，我先把几个重点讲，等一下你注意哈，他就是他的信心在哪里表达出来，他的证据。第一呢，他责备他的同行啊，就是那个嘲笑耶稣的人，他责备他，也禁止他这个同伴啊的这种鲁莽、这种的邪恶啊，就是他责备罪了啊，他责备自己的罪、别人的罪。第二呢，他谦卑的公开承认自己的罪行 ，OK。而且呢，他也公开赞美耶稣的公义，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啊，奇怪，但是他知道。最后一个，他看到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都濒临死亡，耶稣也要死了，他还能够凭信心说什么？我把我的救恩交给你。他跟耶稣求命啊，你会这样做吗？你要求也要求一个健康的嘛，你跟一个跟你一样都要断气，哎，你救我吧，那个说是吧，好，你救回我也可以啊，反正一样都要死了。他不知道有什么信心让他看到他可以把他最重要的东西交给这个要死掉的人哦。 很奇妙啊。那我们就来读一下他的这个表达啊。四十一节他说什么？他说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啊。这是第一点啊。他不知道怎么样，可能他在里头观察，他可能也听过耶稣的名字，连他看见当场的变化吧，看到人啊，看到连他观察了之后呢，啊，他被感动了，他把他的遭遇跟耶稣的遭遇分开。虽然人把他们钉在一起啊，就是说他们都是罪犯，但是呢，他说 no 不是，他说我们两个是，我们是活该的，但是呢，他不是，他分开 ，OK， 他宣称耶稣的遭遇是不公平的。因为他没有犯过罪，他不知道怎么样能够确信耶稣是无罪的，这是他的信心啊。那你想，我刚才讲过啊，那些受酷刑的人其实心里会很不正常的，对吧？他们会常常会咒骂人啊，咒诅一切啊，因为他们总觉得自己的遭遇不公平嘛，不甘心嘛，所以被酷刑的人其实扭曲的，不会讲理智的话的。这个强盗呢，他在很痛苦的时候呢，他被耶稣的公义跟善良感动了，他反而呢很理性的说，嗯，我错了，他没有辩护啊，他说我错了，也接受刑罚，他说是应该的，他对上帝有一个期盼在这里。如果他完全绝望了，他说我错了，我应该，你说你讲了做什么，反正也要死了，他好像是在认错，好像他知道他还有一个机会可以求生命，所以他在耶稣的面前说我错了，而且我承受应该承受的。 OK， 所以这是第一点啊。我们如果真的要在主的面前啊，真心悔改我们的罪行，我要 学会哈，就是甘心的，而且是没有虚伪的认自己的错犯啊。我们不能够把责任推给别人啊，有时我们就会这样说啊，是别人不好啊，或者说啊，别人也跟我做一样呢。OK， 如果我们拒绝谦卑的承认自己的过犯，我们不能想象天上的审判官啊，能够因为我们的这种方式啊，推脱啊，借口啊，就可以让我们得赦免。不可能的，它不是地上的法庭啊！你嘴巴够硬，够会说话，你就可以辩赢。天上的法官不看这个的，他看到一切。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呢，只有一个法宝，就是诚实。诚实相信上帝会赦免，可以吗？好了，讲回当时的情况啊，就是一般的罪犯啊，不。可能啦，可能有的不是，但是一般啦，可能就不认错了。OK， 你罚他，他说没有没有，我没有做错，冤枉冤枉。OK， 那如果有的呢，他说好，我做了，但可能他也会觉得说太大了，代价太大啊！我虽然犯错，但十年监牢太过分了，是吧？啊，就太长了，所以不认的一大堆，愿意认的也不愿意甘心承受他的这个代价，对吧？好了，有人说，哎呀，十年应该了，我太坏了嘛啊！就算他觉得他错，也应该被罚，也不见得他有信心可以求赦免，因为他只有内疚而已。这个强盗呢，他可以走到后面的路，他知道他错，他也觉得他是该罚的、该死的，连他还有一点呢，他可以求赦免。这是他的特点，他的信心的特点，所以这个就让我们看见啊，这个、恩典，上帝恩典的一个超越啊，远远超越了人自身的这个道德自身的能力 ，OK， 所以他因为讲我旁边这个人是无罪的，然后我讲他的逻辑啊，就是他为什么会跟耶稣说，我犯罪啊，你没有罪，因为他的观念。犹太人嘛，啊，他这观念，如果我旁边这个人是没有罪的，但是他又受死亡的这个刑罚呢，那么他就是代罪者。你们明白意思吗？因为犹太人是这样的嘛，他们看到祭物啊，这里有献祭啊，他们看到那个羊，他们就知道有人犯罪了，所以羊要被献嘛，是代替。 那如果他看到这只羊，就是耶稣哈，就上帝的羔羊被献上的时候呢，他知道有人犯罪了，但是同时呢，有人要被赦免了，因为有代替者了嘛。所以他马上知道说，如果我确定他死在这里不是自己的罪的话呢，我有希望了，因为他是上帝的代赎者。所以他把他的希望转到耶稣的身上。当然这个很复杂，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程序发生啊。但最早我相信是圣灵啊，让他在这么痛苦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想到上帝所应许的这个赦罪的恩惠。所以他很抓紧机会嘛，是吧？他就马上向他旁边的这位看来好像不可能救他的主耶稣来发出这个要求，让他可以免去他今生没有办法免去但是免去他将来上帝对他的审判。 OK， 最后一句话是最宝贵的了四十二节他说什么？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没了，就这句。那这句讲完了全部，你说怎么看？真的是很奇妙。他讲完全部，加文说创世以来就从来没看过这么奇妙的一个信心的典范。平常你说亚伯拉罕，当然亚伯拉罕也很伟大了，是信心之父啊。但是你看其他人的信心呢，可能就是在这个情况做一点做一点。他是在一个最不恰当的情况，因为他快死了，而且他在痛苦的当中呢，他的信心发挥到最高。他求的东西，连门徒啊三年半跟着耶稣都不明白的东西。你看他的要求，耶稣这个名啊也是什么意思啊？耶稣亚是拯救者，在这里你可以当是名字，也可以当成是一个就是不是他的 personal name， 是他的 title， 叫什么？他的 title 叫什么？不是要编号他的头衔就好像我叫江南，你儿子叫江南，我的儿子叫做赖医生以后我说医生也可以是叫他，也可以说救命因为他也是，所以医生是一个，也可以是名字，也可以是一个 title 因为他在这里等一下再给你解释，没关系因为你把他讲道也常用，你做例子我也学他来耶稣所以他称耶稣是救主或是说拯救者了。 OK， 第一，这是他的一个特点。紧接下来呢，他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中文这样子翻我不知道德语是怎么翻，我们中文那个德它其实不是 your kingdom， 不是那个德它是德，就是说你凯旋回来的时候，是这个意思you gain， 你 entry， 就是你进入你荣耀国度的那一天你说这个强盗你头脑怎么想？你从哪里懂这？当然他是犹太人他应该懂一些但是他毕竟真的是很多福音的要道，耶稣是救主有了，他还知道耶稣是君王，还知道耶稣的国要从天向下。哇，门徒你知道吗？听半天可能第一个都不确定，耶稣上十字架跑光光了，都要去哪里了，还要说什么国度？没有了，没想到这点。所以这个强盗的信心是非一般的 OK， 是很奇妙的好了，所以这是第一点连最后一个最可贵的信心呢，就是他跟耶稣说求你纪念我。他不仅相信这一切是主耶稣的，而且他还相信他可以被耶稣接纳进入这个国度。怎么可能？求你纪念我不是说耶稣你放一个碑立一个碑纪念我存在好吗？纪念我就是呢，你记得我你的国就是你做王的时候你记得我，意思说我做你的子民。你会活吗？为什么你会相信旁边这个要死的人会活，而且你也相信你自己也会活，而且你的罪不知道为什么会不再被计较，可以进入耶稣，他都信了，奇妙吗？这是信心 我刚才前面说啊，就是一个垂死的人向一个垂死的人求救根本是无聊的，没有意思的啊。但是这个强盗他在极痛苦的时候不能说话的时候呢，他努力的向耶稣求上帝的恩典，这就是信心。或是我想告诉大家，就是当然第一你不要灰心了啊，传福音，我想我们身边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到这个地步啊，你都放弃了啊，算了算了不讲了哈，有吗？他有像强盗到这个极端？如果就算到这个极端，上帝还救啊，对吧？还是可以救，所以我们不要放弃啊。第一是不要放弃，但第二呢，啊，我们也要知道，信心呢是要到最后一刻的，不是好吃好住的时候耶稣美好啊 ，OK， 他是在各种情况下都必须经过考验，这才是真信心。如果你买一个仪器啊，只在室温可以用。啊，一去到厨房热一点就停了，你说这个没用啊，对吧？它必须在全部的温度设定的温度都要操作嘛。所以如果你的信心是活的话呢，它在好日子当然操作这个很好，苦难呢一样要操作，面对死亡的时候更加要操作，因为那时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就是信心啊，它是唯一引着你走往前走的。好了，他发出一个完整的要求之后呢，耶稣有没有骂他说你有没有贪心一点啊？什么没有啊？耶稣怎么回答？我们读这最后一句啊。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哇！我实在告诉你，就是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有点犹太人这样讲话，就是我发誓的意思。但耶稣不用发誓啊，就耶稣有点启示说。Truly, I say to you， 就是我用真实来跟你回答，你一定得救。哇，多少人就是等这句话而已，是吧？强盗有了啊，耶稣当时还没有复活嘞，他还在盯啊。但是耶稣已经把他将要受死还没做啊，他这个将要受死的这个功效给他了。没有人那个时候啊，还没有人可以明白啊，复活的奥秘是什么？因为耶稣还没复活嘛，对不对？没有人能够明白天国的真实是怎么样。犹太人还在梦想说，天国就是他们把罗马人赶走啦，他们可以让全部的外邦人来做他的奴仆啦，天天有人服侍他啦。犹太人还做这个梦，这个强盗呢，已经没有做这个梦了。他能够明白复活的意思。他明白那个完美的天国的意思啊，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呢，最后他这样子回答他，也表示了主耶稣其实虽然挂在那里啊，他是主人啊，对吧？如果你今天去一个人那边，你说啊我没有房子住哦，他说好，明天楼上第三号是你的，他肯定是房东啦。但如果街上人随便给你点三号四号，你敢去吗？你当然不会去了。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他跟你说你可以进去，因为国是我的，所以耶稣还是上帝啊。啊，虽然他在那里哈，他暂时要隐藏他的这个荣耀为我们受苦啊，这个难以置信的这个慈爱跟慈悲啊，从耶稣的身上表露出来啊。耶稣一点都没有延迟啊，跟强盗说看你表现怎么样，对不对？看你没有改过来，没有。他凭信心求，他就得到他信心的果效。你知道耶稣今天已经复活了，如果我们今天还在那边啊，不懂可以不可以，你真的是很不应该的，对吗？那个强盗看到的耶稣是惨死的一个耶稣啊，一个快死，他都能够这样子求，我们今天的耶稣在天上做王，我们还觉得啊可靠吗？你受苦这个是真是应该的，就是你根本就没有信心啊！你还有人说信耶稣真难呐 啊太难了啊，就不知道怎么样信，天国太抽象了，你就请这个强盗来做你老师吧啊 ！OK， 连强盗一个以前是无恶不作的 ，OK， 完全不学上帝的话语的人，都能够 求这个最真实的事情啊。今天我们在一个安逸的情况之下，主耶稣的国度已经在天上了，你还觉得有困难吗？啊，这是我们不愿意谦卑的一个原因了啊。OK， 所以还没完啊，要完了，还有一点要也是很重要的，我还是讲五分钟就结束啊。今天没有很长啊，才1小时04分钟啊。OK， 很快要结束了，就是还有一个你要注意的，就是耶稣已经接受了他，对不对？那我们就希望啊，这个就从今以后大家都幸福快乐就好了嘛。实际上你要注意，当耶稣愿意赦免他，愿意给他天国的时候呢，这个强盗还挂在十字架上的。你要明白这一点啊，意思说他上帝给他永生的时候，上帝没有解脱他地上的痛苦的，他还挂在上面。你可能觉得下来也不会活了啦，血流那么多有什么用，死掉吧，对吧？你可能觉得是这个车已经坏了不要了，不是的，他是要给我们一个信息啊，就是当主耶稣应许他救恩的时候呢，并不表示你就从今以后就做基督徒之后啊，你就永远要就是从那天就开始要享受一切天上的快乐，没有的。因为事实上你还在一个有罪的肉身里面，所以他应许你要进入天国，剩下的这个时间就是预备你进天国。预备一个人进天国呢，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苦难。可能我讲的太小声了啊，不要咳嗽把我盖掉了。苦难，圣经说的，预备一个人进荣耀的国度，只有一个方法罢了，就是苦难。如果你怕苦难呢，基本上不可能的，不可能有永生的。你明白我意思？我不是说你不怕苦，而是说你要看见苦难是上帝磨练我们的罪哈，就是除去我们的罪，磨练我们的性情，预备我们进入完美。所以这个强盗啊，他得到了将来得赏赐的天国的应许之后呢，上帝把他留在十字架上，就是那一短短的时间啊，让他继续对自己的罪就是感到懊悔啊，因为他需要谦卑啊，连他也要继续依靠他这个耶稣啊，旁边他讲话的这位耶稣啊，继续否认自己的能力，因为挂在那里，直到他断气，可以吧？如果主耶稣因为我们做了基督徒，那一天就什么都给我们的话呢，我大概可以估计你明天过一天你就离开了，你就离开教会，我说你可能到世界去了。一般的情况呢，就是上帝就开始磨练你啊，让你可以不再依靠啊这些短暂的事物啦啊，让你更加喜爱上帝的应许，上帝的话，他就用一个很长的系列啊，如果你还有很长的性命啊，就很长的系列来磨练你，直到他的应许在你身上能够得到实现。另外一个也是一个好的证据啊，耶稣应许他能够进天国，对不对？那后面呢他还受苦嘛，就表示说强盗的受苦呢并不是他进天国的条件，对不对？因为已经应许了，如果你说先受苦啊，耶稣说看你吧，我们两个斗谁先断气啊，断气了进天国啊，他就要很努力了，对不对？但是没有啊，已经给他了，但是他在受苦，就表示这个苦难，基督徒要受苦，但是苦难不是你进天国的条件，不是你骄傲的东西。OK， 肉身的死亡也没有让我们换取上帝的可怜，上帝早就可怜你了，不是因为你搞到自己很惨，你才被上帝可怜。OK， 所以再说一次啊，目的就是让他可以克制他的罪性。OK， 也是让我们今天在苦难当中也可以克制我们的罪身。等候谦卑，等候啊耶稣的日子 ，OK， 所以我们不要用眼睛啊这个短暂的啊这个眼见啊来判断上帝的应许啊，因为上帝如果没有马上答应我们啊，我们就抱怨啦啊，否认信仰啦啊，上帝从来没有这样子啊应许任何人啊，他和好的就马上要解脱我们的苦难，你要明白啊。就算你生病你跟神求，有时候上帝会给你解脱，但是他之后呢在适当的时候他会把这个功课再还给你，为什么？因为这个功课对我们有益处， 如果可以预备我们继续谦卑遵守神的诫命，他会常常用这个方式，神是可能会用更多的方式，就是要达成啊他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 OK，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原则，相信他无论做什么都是基于他对我们的爱啊，尽管啊他没有就是像我们说啊像我们想象的啊这样的宽大的对待我们的啊啊，只是因为他暂时没有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 OK， 但是最终我们还是要坚信啊一切他做的，包括苦难磨练管教，都是基于他要我们进天国的这个慈爱啊，要我们进入这个永恒的这个恩宠，可以吗？啊，好了，我就不多说了，我是一个结尾哈，希望大家这虽然看见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啊，一个信心的见证，但是你要知道他还在受苦到最后啊，所以如果我们蒙这个恩惠呢，我们也要预备自己，我们没有奢求说啊上帝你要赦免了嘛，你就让我快乐一点好吗？啊，上帝说我赦免你，但是你仍然需要学习顺服。 OK， 啊这些的苦难不会再虐我们了啊，它只是限制了我们这个肉身不再狂妄，不再骄傲，不再走到世界，是这样的好吗？好了，我就停了啊，我们就用一点时间我们自己啊可以向神回应哈，那之后呢啊我就做一个祷告啊，我们每个人自己向神来回应啊。嗯，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再次的把你儿子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让我们来思考来明白我们真的是惭愧你为我们受苦受死已经有2000多年我们还是那样的随意的去对待我们从来都没有好好的去思考这一些的意义，是吧？你激励我们啊，当我们思考的时候啊，就愿意更多的来爱你啊，因为你真的是先爱了我们。我们也同时啊，感谢你啊，你在这个悔改的强盗身上彰显了这个圣灵的伟大不可抗拒的恩典在人看来完全是不可能的事一个极其败坏没有人想要救的一个罪人，既然上帝却愿意收纳他作为天国的子民，就是因为他的信心。主啊，我们今天真的惭愧我们好像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信心，我们就是不愿意把自己来仰望在你的应许上我们就是没有办法以你的天国为我们的家乡，为我们的盼望。主啊，你把信心赐给我们你用这个强盗做我们的老师叫我们羞愧也同时也叫我们再次的愿意站立起来努力的好好的善用你给我们今世的这个时间跟机会努力的来认识你来依靠你也在你的教会的当中来遵行你的诫命来结出这个爱人爱神的果子愿你的名能够高举愿你的荣耀可以彰显，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